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原名叫做《关于天津的恐怖段子》，本文转载自知乎，作者麻麻雀雀，由大开为您播讲。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为您现场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直播。故事是这样的：小时候啊，我对在派出所工作的姑姑感情大概是又爱又怕。我爱的是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怕的是他每次一来呢，就开始不断的向家里大人散播那种恐怖段子。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年幼的我当初在一旁听的时候，吓得那叫一个瑟瑟发抖啊。事情呢，发生在大概90年代中后期，具体年份不记得了。地点是在天津市河西区的一个叫做小海地的住宅片区内。这个地方在河西区里属于最偏僻的，大概是横向达沽南路到三水道，纵向洞庭路到学院路这么大的地界，挨着天津财经大学跟天津科技大学，简而言之呢，就是屌丝聚集地，天津人恐怕都知道。以上啊，就是背景。这件事儿发生在一个叫某某李小区的一个三口之家。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天津的老小区呢一般都叫某某李，比方说珠江里、龙江里、三水南里什么什么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涉事小区的名字第一个字应该是个华字，但年代太久远了，我也记不清了，咱们呢就叫某某李吧。那天呢，好像是个普通的工作日，男人一大早就去上班了，妻子因为腰疼请了病假在家休养，女儿大概是因为放这个寒暑假没去学校。妈妈呢就看女儿在家也没什么意思，就打发她去了不远处的爷爷奶奶家。女儿刚到爷爷奶奶家说明来意，爷爷奶奶就嗔怪女儿，大意说，你妈都病了，你还不赶紧回去照顾你妈妈，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然后女儿就又被爷爷奶奶劝说回了自己家。可是傍晚呢，男人下班回家用钥匙打开房门，就发现了自己的妻子跟女儿的尸体。再然后就报案了。这一家三口是普通人家，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结仇结怨，警察也是一筹莫展，查不出什么头绪来。后来妻子跟女儿的尸体也交由法医啊，这个去检验，最后呢就还给了死者家人。当时整个海地居民都轰动了，传什么的都有，说什么在他家这个玻璃窗上有个奇怪的手印啊之类之类的，总之呢越传越邪乎，都没什么根据。之后男人也没办法，只能先给妻女办葬礼啊。天津的传统是在葬礼的前几天要在家守灵，就是像殡仪馆租个水晶棺放在家里，或者说在楼底下搭个帐篷之类的，家属白天黑夜都要轮班守着尸体。男人就把妻子跟女儿安放在家，自己晚上就睡在旁边。那天晚上男人就在梦中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两个死者就这么托梦告诉了男人凶手的名字。男人醒来之后就告诉了警方，警方一查就发现那个人果然已经跑路了，原来是这个外地熟人作案，案子就这么破了，最后凶手也被追回，绳之以法。据我姑姑说，这也成为了他们派出所的一桩奇事。你看啊，这托梦告诉这个破案线索，这事儿挺邪乎的，但是看故事的人如果有途径去查，我想啊，还是能够查到这件案子的介绍的。再说一个，还是发生在河西区。在2000年以前，我记得是在大沽南路跟这个解放南路的交叉路口东南角处有一座河西商场，就是那种旧式国营的，有服务员售货的柜台式的商场。很早的时候，全天津市也就这么一家开放式的商场，就叫自选商场，恰好也离这个河西商场不远，就在南楼附近。当时也是90年代中期，跟其他国营企业一样，这河西商场也不怎么景气了， 这大型超市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逐渐多起来了。与此同时呢，很多其他的私有经济也是越来越活跃，就比方说这个故事的主角私营饭店。当时有一对兄弟就打起了河西商场马路对面，也就是十字路口西南角的主意，就在这个位置想开一家大型的餐馆。在开业之前，俩兄弟找了一个算命的，就想这个占卜一下这饭馆的生意是好是坏呀。结果那个算命的问了两个人的八字，又掐又算，直接告诉俩兄弟不宜在此地开饭店。这俩兄弟当时心里挺堵啊，但是不信邪，还是把这饭馆给支起来了。这店名呢就叫傻子菜馆。可是这个店一开不要紧啊，就自打营业那天起，这个饭馆就异常火爆，可以说是顾客盈门，每天都营业到深夜。最有特点的是，饭馆的正门呢有一个巨大的黄色笑脸霓虹灯，那特别挺吓人的，在晚上特别明亮。如果呢在听这个故事或者看这个帖子的人当年有住在附近的，肯定知道这家饭馆啊。所以呢大家当时就觉得吧，这算命的是个江湖骗子呀，对吧，你看人家生意多火爆啊。楼主我呢当时总是求着我家人带我去下那个馆子，但是因为爸妈没时间，也就一直耽搁下来。直到有一天饭馆的生意戛然而止了，原来是开饭馆的那对兄弟里的哥哥突然被杀了。这件事儿在我们那一块挺有名的，大家都在感叹兄弟俩终究没有逃过命运的安排，都是唏嘘不已。可惜的是我到最后也没有在那家饭馆吃上一次饭，到现在还有点遗憾呢。行，咱们接着说下一个事儿。在河西区挨着小海地的有一块地方叫做陈塘庄，很多人都说其实在很久以前的朝代啊，那块是靠着海的，名字也不叫陈塘庄，而是叫陈塘关。没错，就是《封神演义》里面哪吒闹海的陈塘关。在陈塘庄地界内还挖出过相关的历史文物，也是间接印证了这块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你要问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挖出文物的地方就在我爸妈当时工作的厂区里呀，那一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工业区呢。当时我爸妈的厂子里头啊，流行着一些传说，大概都是发生在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比方说有一夜间门卫听到有人敲这个工厂的大铁门，发现门外头有个眼睛，这个发出明亮的红光，哎，有这么一个人在外头站着，哎，吓个半死。再比方说有个女工值夜班，这个出门上厕所看见三个老婆婆，一个蹲在房顶上，一个挂在房檐上，一个立在自己面前。比方说有个值夜的老头一直给老鼠喂剩饭博取他们的信任，然后突然下老鼠要把他们毒死，又遭到鼠群报复的故事。比如说有个人抓住厂里的黄鼠狼剥皮煮熟，第二天就瘫痪了下不来床的故事等等等等。总之感觉那片啊确实是个人杰地灵之地。后来我爸妈的厂子逐渐搬离了那里，但生意也是迅速衰落，最终不复存在了。后来地铁一号线改造，在那里开了一站，又催生出了新的传说。因为地铁一号线每次经过那里，车厢里都会关灯，然后无动力滑行。有人说连开地铁的都不敢惊动那块地方什么什么什么的。不过呢，我偷偷地问过在地铁公司的同学，听说那片这个区域的地质条件不稳定，地铁不敢加速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再说下一个事儿啊，珠江公园是在小海地第四医院西边的一座不大不小的免费公园。由于给周围的居民呢锻炼身体啊，遛遛鸟什么的，那这人气还是比较旺。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周围身边的公园是什么样的啊？反正我见过其他公园，要么进门是一大花坛，要么是围湖而建，要么就是依傍天然的山脉。再不济，你进门那边总得有个小假山什么的吧。 但是这个珠江公园呢就特别奇怪，从朝南正门一进来就是一座很高很大的这个土堆啊，堵在面前，然后呢土堆后头是广阔腹地，各种花园啊器械什么的才出现，所以土堆前面很明亮，土堆后面的阔地就有点阴森森的。其实像我这种很小就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那土堆啊在这片地没建成公园之前，还是被这个围墙围起来空地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根本就不是为了建公园人工堆建的。据我爸他们说，起初呢这公园本来在那个位置规划了一个大花坛的，但是开工的时候这个推土机啊总是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弄了好些天都没有办法把这块地界的土运走推平，然后施工方就打听出这块土地下面是当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时死难者的掩埋地，也就没有人敢打这个土堆的主意了。之后啊建花园的人就改了方案，保留了这个大土堆，还在上面给盖了一座小亭子呢。我小学时候同学之间有传说，就是晚上总能看见那个土堆上头啊默默的有一些人影站着，当然这个是不足为信啊，但是每次赶在晚上路过公园门口的时候，我都会刻意的别过头去，避免呢看到什么。下面呢咱们继续为大家讲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是来源于我姑他们派出所的。在我小的时候啊，老师们在向学生教导家乡的美好的时候，总会形容天津是九下河梢，意思是天津括号海河是北方很多河流的入海口，也总被大人教育千万不能下河游泳。还听说过有人在海河里游泳，一冒头看见桥墩子底下有个大马猴在盯着自己，吓得差点溺水的段子。很多年之后还真就出过俩猴子从动物园逃跑然后全市逮猴的新闻，这个每日新报还连续报道过这个事儿呢。言归正传，当时的这个海地和陈塘庄这一带呢有很多宽仅数米的小河沟，事情啊就发生在长泰河边沿的马钢厂附近。那个时候马钢厂是一座被高墙和岗哨围起来的劳改监狱，原先不仅有西边纵向的长泰河，在它的南边呢还有一条不知名的横向小河沟，也就是在我经常出没的视角来看，监狱就像是被这个护城河给围起来似的。不过现在啊，那条河早已被填埋，然后又过了几年监狱也搬迁了，一切都灰飞烟灭。事情就出在这条无名小河沟上。有那么一天，派出所接到报案，有个男孩在那河沟里头淹死了。目击的老年人急切地向警察描述说，小男孩溺水的情况非常诡异。就是这个小男孩径直穿过马路，直勾勾地快步走向小河沟，任由现场的证人怎么喊叫怎么召唤他就像是听不见似的，也不回头，眼也不眨的就扎进河沟里了。这孩子之前好端端的，就是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这家长悲痛欲绝，所以这个警察也是莫衷一是了，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在这之后呢，家长自然都明令禁止孩子去河边玩耍，但仍旧拦不住我们去河边捉这个绿蝇呢有着金属光泽的叶甲，把这个芦苇芯当这个哨子吹的这热情是拦不住的。只是有时候在玩耍的时候，我直起腰来站在岸边高高的蒲草丛中，听着风吹草片拍打的刷刷声，不禁就会陷入沉思，就那个男孩在临终之前究竟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景象呢？还有第二段，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这个课余培训机构，当年的小学生们都这个脖子上挂着钥匙独自上学放学，这寒假暑假呢就会被家长锁在家中生活，再加上当时这个城市里头计划生育执行的异常严格，这80后跟90后很多朋友都有着相对孤独的童年，总会有大把的独处时光。但自从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认为让一个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的小朋友独自一个人在家，极有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出事的那家呢，是我妈离开陈塘庄之后第二份工作的同事。那同事有一个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据说那孩子呀，在学校当班委，成绩不错，能考上重点初中的苗子呀。所以他妈妈经常在同事面前炫耀自己儿子取得的成绩。那个时候放寒假，还差几天过年，他妈妈照例把他独自留在房子里，跟平常一样去上班了。不知大家有没有住过90年代或者说在之前那种老房子，在那个年代，天津很多的老居民区单元内部的卧室门是那种分上下两开的，下面是正常的木门，上面呢是一个挂着小铁钩的这个窗户，可以在睡觉的时候通通风什么的。那个傍晚，他妈妈下班回家，先听见电视开着，然后呢就看见自己的儿子被这个皮带吊在老式木门的门框上，双腿离地，已经没了气息。没有人知道这孩子是出于什么动机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那个时候心理干预并没有开始流行，但他的家长怎么也回忆不出儿子之前在行为上有什么异常之处。唯一一个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就是男孩在模仿电视剧里的情节假装自杀，没想到一时失手变成了假戏真做，意外地了结掉了还未绽放的人生。他父母自然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啊。后来那孩子的母亲回到工作岗位，哭着就跟同事说，孩子去世的第二天呢，他就梦见儿子站在一个黑暗阴冷的地方，就跟自己的妈妈说，妈，我这真的特别冷，妈妈，你能不能过来陪我？后来我离开家读了大学，又读了博士研究生，渐渐成为了一名科学工作者，也就越来越不相信别人口中的这些怪力乱神了。但是每次想起这件事儿，我就会觉得，即使有幸存在死后的世界，那么那个世界并不一定是那么美好的。下面再说一个事儿。这件事是我的亲身经历，第一次给朋友说的时候正是午后光天化日之下，对方竟然说听得浑身发冷，但我觉得很一般。前头不是说过了吗，我爸妈他们厂子从这个陈塘庄搬到了更远的新厂里，那个时候热水器之类的都是稀罕物件，所以大部分人呢都没有条件在家洗澡，因此我小时候经常被我爸妈带去他们的新厂子免费蹭厂里的公共澡堂。那个时候爸妈厂里的公共澡堂真的挺大的，男澡堂我不清楚，女澡堂呢是这个怎么说呢，总共两个浴室，每个浴室呢都有两个没装门板的空门洞，一个门洞连接着外面的换衣间，另一个门洞呢连接与之平行完全对称的另一间浴室。所以像我这种小朋友就特别喜欢在两个浴室之间乱窜，令家长十分头疼。我记得那次啊，是在右侧的浴室里，这刚打开淋浴，我妈就在旁边得意地说，两个浴室之间的门被堵死了，以后啊你就别想乱窜了。但是我那天所站的花洒的位置是侧面，看不到那个门洞的具体情况，所以也就半信半疑起来。之后呢，就在我洗完头百无聊赖地冲着淋浴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澡堂进来了一个女的。要说那个女人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不知为什么她刚一进来，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她的身上了。那是一个烫着短短细碎的卷发，肚腩有些发福的女人，30来岁，皮肤很白。那个女人光着脚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拎着当时有些时髦的高跟红色塑料拖鞋，一路穿过链接两间浴室的门洞，就这么消失了。我当时就想，嗨，我妈果然是骗我，所以就兴冲冲地绕到那个门洞的正面，却发现那门洞里果然被密密麻麻的砖头给填满了。我之后又确认过很多次，还尝试用手推这个门洞里的砖墙， 但是当时真的没有找出任何哪怕是老鼠能钻过去的通向另一间浴室的通路，没有。之后呢，我还会偶尔看到相似的情景，比如说一个浑身黑衣头戴黑帽子的男人推着一辆黑色的28大梁自行车消失在已经封死的小区入口。而且说来也怪啊，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总是会突然注意到穿墙而过的目标，然后目送他们缓缓穿越。我想这种事儿对我来说并不仅是发现了具有穿墙本领的人，而是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你想啊，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在没有封死的门洞做参照的地方，又有多少人是不可能被真实所触碰的呢？下面呢，咱们继续为大家讲故事。我初中是在 W 中读的，那个时候学校不像现在有封闭的体育馆什么的。那个时候 W 中朴实的很，正门挂着 W 中校名的牌子啊，再往后呢就是教学楼跟暴露着黄土的大操场，最后面是校办场。这后校门挂的牌子写的却是 YD 中学，这是我们学校借读生名义上的民办学校校名，但其实呢，这个借读生跟正式生是混编的。初中入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同班的小歪，我就被他的模样给深深吸引了。他的头发乌黑浓密，编成粗粗的麻花辫，一直垂到腰际。他的瞳仁也不似普通人深深浅浅的茶色，而是像两汪井水一样黑不见底，对着光你都看不见里面瞳孔的形状，就这么黑。然而当时保守到病态的语文老师兼年级主任却不待见他，特别是发现他耳朵上打了耳洞之后，更是当着全班的面就把这小歪堵在门口质疑他，就是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打耳洞勾引别人呢？记得那天小歪在教室门口特委屈，说自己耳洞是刚出生的时候姥姥给扎的。然后年级主任就高声质问他，你姥姥为什么要给你扎耳洞啊？听到这句话，小歪突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姥姥说是为了辟邪。然后整节课年级主任都在组织我们批斗小歪姥姥的封建迷信思想。其实很多人对年级主任的假正经是嗤之以鼻的，毕竟大家都知道他对我们这些平民出身的学生严肃高冷，他呢就唯独对校长的女儿笑拍马屁。所以我们当时虽然觉得因为驱邪而扎耳洞是很荒谬的一件事，但还是坚决地站在小歪这边。随后没多久，因为拥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我跟小歪成为了好朋友。初二上学期的时候，班里转来了一个外地插班生，在得知他还有个亲妹妹的时候全班都大为震惊。因为在此前我们周围100%都是独生子女。午饭的时候我们跟小歪讨论起这个话题来了，然后小歪就悠悠地说，其实我上面还有三个哥哥跟一个姐姐呢。当初小歪的妈妈跟小歪的爸爸谈恋爱的时候遭到了准婆婆啊，也就是小歪的奶奶强烈反对，不论如何都不同意小歪的妈妈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但好在小歪的爸爸他一直坚持着啊，并没有跟女朋友分手，就这么跟母亲僵持。然而非常意外的，小歪的奶奶因为事故突然去世。随后过了段时间，等小歪的爸爸从丧母之痛走出来之后，两个人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婚后没多久，小歪的妈妈就顺利怀孕，并且呢在来年诞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婴。然而这对双胞胎男婴生下来没多久，小歪的妈妈在一天夜里梦到了自己的婆婆。老太太就说自己太孤独了，想要孙子下去陪自己。小歪的妈妈梦醒之后没几天，她的两个儿子真的相继去世了。小歪的妈妈悲痛欲绝，好在后来呢，小歪的妈妈又成功怀孕，并且令人惊喜的是，这回啊，小歪的妈妈生了一对龙凤胎。你看，这夫妻俩呀，又重新沉浸在喜悦当中。可谁知好景不长，孩子们还没满周岁，小歪的妈妈又梦见了自己去世的婆婆来讨孙子。 不久之后，这龙凤胎又被奶奶接走了。直到很多年之后，小歪的妈妈才成功怀孕，但这次只生下了一位独生女，就是小歪。听小歪讲完自己的事情之后，我当时幼小的心灵感到既遗憾又庆幸。遗憾的是，小歪的妈妈两对双胞胎儿女就这么相继去世了。庆幸的是，我因此遇见了小歪这个好看的姑娘。大概是依旧觉得不够保险吧，我们初中毕业没多久，小歪爸妈就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带着小歪移民加拿大，在这个魁北克安了家。小歪在最后一封信当中说，那边很冷，他在学法语。下头啊，再给大家讲一讲啊。我大学不是在天津本地上的，当时不通高铁，每次放假返家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如果是我独自回家的话，一般会选朝发夕至的火车，但若是跟系里的老乡一起走，就陪他坐过夜的那种硬座。因为老家是郊区的，如果晚上下火车再辗转回家会不方便。那个时候的老式绿皮跟红皮车在座位的布置上跟现在的高铁有挺大区别，座椅两两相对怎么安装，共享一个小桌子。本人呢，平时是属于那种话多的，所以每次坐火车就跟围桌而坐的一圈陌生人呢，就这么说话聊天，这个打打牌什么的。然而夜车坐久了，就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共享一个桌子的几个人能聊得比较愉快，到了凌晨两三点钟以后，聊天的话题十有八九会自动拐到灵异故事上。所以如果你不想听那些怪力乱神的段子，最好啊，过了十二点就装睡，哎，以此打住话题。具体的段子啊，全都记不清了，就记得老乡口述的一件非常简短的事儿。这老乡家呢，住在阳村，父亲是大火车司机，跨省市跑长途的，去程满载，到了目的地还可以找点生意，拉点其他的货物回来，还挺能赚的。可是这长途车跑多了，总会遇到一些怪事儿，尤其是发生在夜里的。据我老乡说，他爸爸呀遇到的最多省据我老乡说他爸爸遇到过最多的情况，就是凌晨运货的时候，视野所见的道路、路灯、树木以及建筑物会突然消失不见，被一团浓浓的黑暗所取代。但是车的内部却一切正常，什么仪表盘、座椅、方向盘都是清晰可见，但是任凭你怎么打开大灯、远光等等任何手段，都无法看见车窗外除了黑暗以外的一切事物。他父亲说，一旦堕入黑暗，司机们并不减速，而是照直了往前开，就等着某个瞬间黑暗突然散去。我问老乡，我问这种情况下难道首先要做的不是停下车打开门下去看看情况吗？他回答我说，父亲他们火车司机都说，遇到这种情况绝对千万不要做的事儿就是打开车门，但是没人说得清这是为什么。再说一个事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些年头了，但科技发展却是一潭死水，再加上新旧思想的冲突以及企业改革跟很多基层职工带来的不安，种种的一切催生出一个很有时代特点的东西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就是特异功能。传闻当时有很多人笃信有人体奇迹的存在，甚至现在大家在新闻里耳熟能详的研究所曾经也对一些非科学现象进行过调研。总之啊，当时打着强身健体的各种气功层出不穷，又从2000年左右戛然而止。事情就发生在跟我关系很亲近的亲戚身上，当时他正值壮年，为人呢也儒雅温和，工作也有所成就，三口之家幸福和睦，非常令人羡慕。一个偶然的机会，亲戚被同事引荐去听了一个叫做宇宙宫的讲座，当时各种气功大行其道，亲戚也就顺势加入进来，每周参加聚会，平日晚上就在家练功。 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经常随家人去他们家做客，因此我也看见过亲戚练功的时候的情景。当时流行很多气功，都在练习的时候放着音乐，人呢随着节拍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这个所谓的宇宙功也是放音乐，但又不是一般的音乐，就是练气功的这种音乐呢，是某种自创的曲调，是和着音乐的，一种咕噜咕噜，时而低沉轻缓，时而高亢急躁的人声，就像是在诉说什么，就一个字都听不懂。亲戚告诉我就说这是宇宙语，我听起来有种古怪的感觉。有一次亲戚拿出一枚徽章，并且让我摸一摸，说是对身体有好处。那徽章是金属的，大概有一元钱硬币大小，上面漆的红色漆，中间呢是一个银色的万字，周围是莲花图案。我看着亲戚手里的这枚小徽章，心里突然生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厌恶情绪，就莫名其妙啊，我看这玩意儿特别特别不舒服，急忙后退，也没有去摸。直到现在我都不能解释当时看见徽章时候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但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只要一眼看见那个徽章，我连房门都不想进。之后那个亲戚就一直沉迷于这个所谓的宇宙功，并且呢听从每周聚会老师的建议，开始每天晚上拿着这个折叠小马扎去偏僻的小树林里练功。后来的事情是听亲戚的妻子说的，亲戚每天晚上在没有人也没有路灯的小树林里练功，逐渐啊能够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围在周围。询问过这个聚会的老师，这老师就说这正常。有一次啊，亲戚在树林里练功的时候，照例有越来越多的小动物就围了过来，亲戚没在意，习惯了嘛，就继续打坐。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通体漆黑异常高大的人，从不远的地方朝亲戚走了过来。这亲戚当时吓得是魂飞魄散，拎着小马扎就跑回了家。从那以后亲戚没再敢碰这个所谓的宇宙功，也没再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但是打这之后呢，他就大病一场，病治好了，痊愈了，人整个都不一样了，脾气秉性变得贪婪暴躁易怒，对家人也是十分冷漠，是突然间的，以前还挺好，但突然间就变得很冷漠。原先有前途的工作没有得到大的发展，他们家也就从此没落了。后来呢，亲戚托人看过手相，这算命的就说他的掌纹在中间断开了，那年本应该去世了才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又奇迹般的被救了回来。让我暗地里觉得吧，那天小树林里回来的人真的是我那亲戚吗？行了，这个一些关于天津的恐怖段子啊，就说到这儿了。本文转载自知乎，作者麻麻雀雀，由大凯为您播讲。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为您现场奉上精彩的恐怖故事演绎。最近大凯出了一本新小说啊，叫《搜异笔记》，盗墓探险题材的，就在大凯独家发布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架了，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听一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